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以色列连夜空袭德黑兰，打击伊朗核武研发设施；
多国试图通过外交会谈解决伊朗核问题；
多名中国人涉嫌走私生物武器，美国国会全面调查
；FCC 主席调查网安标志计划，怀疑和中共有关联。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以色列和伊朗连续交火第八天，以色列军方周五说，彻夜对德黑兰数十个目标发动攻击，其中包括一处所谓伊朗核武计划研发中心。以军在声明中说，他们已经完成对德黑兰市中心的一连串打击，攻击数十个目标，包括军事导弹生产设施以及负责伊朗核武计划研发的国防创新和研究组织总部。根据以色列军方，国防创新和研究组织总部用于研发支持伊朗政权军事力量的先进科技和武器。以军说，周四晚间出动超过60架战机攻打数十处军事目标，打击目标包括导弹零件生产地点以及导弹引擎铸造原料的制造设施。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多名政要近期接连受到死亡威胁，包括来自俄亥俄州的联邦众议员麦克斯·米勒，周四在上班途中遭一名手持巴勒斯坦旗帜的男子逼车，这名男子随即向米勒和他的家人发出死亡威胁。米勒是犹太裔亲以色列人士，已经报警处理。在另一起事件中，纽约市市长候选人和州议员佐赫兰·马姆达尼收到相似的死亡威胁留言，其中一条包含炸弹威胁。目前警方已经启动仇恨犯罪调查。这些事件是加沙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境内针对穆斯林、阿拉伯人、犹太人、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等族裔仇恨犯罪的最新案例。近期美国发生多起令人担忧的反犹太主义和反以色列情绪事件，包括以色列驻华盛顿大使馆两名员工遭枪杀，以及科罗拉多州一名男子向支持以色列的群众投掷燃烧装置事件。
英国皇家海军发言人周四表示，英国皇家海军巡逻舰史佩号已经穿越台湾海峡，此次通行符合国际法。台湾外交部对此表示欢迎和肯定。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周二说，台湾被纳入太平洋舰队的核组任务范围内。科勒在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第15届南海会议上发表主题演说时指出，中国正在打造一支全球规模的海军，且似乎有意在其区域外展开海上行动。他补充说，北京也在加强对入侵或封锁台湾的演练。科勒说，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任务是与美国在西太平洋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遏阻侵略行动，并在必要时于战斗中取胜。他说，这项遏阻任务适用于整个区域，包括南海和台湾。
根据 CyberNews 研究团队揭露，全球经传高达160亿笔账号密码外泄，涉及的平台涵盖苹果、谷歌、脸书等，甚至连政府单位也没能幸免，堪称史上最大规模的密码外泄事件之一。目前无法确认这些资料集的实际拥有者，也难以估算重复比例和受害人数。研究团队警告，即使只有1%被利用，也可能波及到几百万用户，建议用户立即更换重要账号的密码，并设定为高强度密码，避免在不同平台重复使用相同的密码。建议使用密码管理工具，启用双重验证，增加账号的防护层级，警惕来路不明的信息和信件连接，不要随意点击，定期检查电脑和手机是否感染恶意程序。
川普总统周四签署行政命令，将字节跳动出售 TikTok 美国资产的法定期限再次延后90天，到9月17号。白宫强调，这是为了争取完成一笔好交易的时间。TikTok 则表示感谢政府支持。川普总统当天也在真相社交上说，我刚刚签署行政命令，将 TikTok 关闭期限延后90天。根据白宫公布的行政命令， 司法部在9月17号以前不得针对 TikTok 或其母公司字节跳动执行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应用程序侵害法案，也不得对其分发、更新或维护应用程序等行为施加任何惩罚。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周四在记者会上说，这代表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一笔好交易。他补充说，白宫法律顾问和司法部认为这项延期在法律上具有坚实的依据。
据悉，有内部文件披露，美国网络信任标志计划的管理人员涉嫌与中国有关联，引发对国家安全的疑虑。周四，福克斯新闻报道了这个消息，说川普总统领导的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正在叫停前拜登政府的一项网络安全计划，并启动调查，以确保和中国的深度联系不会威胁或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美国网络信任标志计划于2004年在拜登政府执政期间得到采纳，通过这项计划可以标明受测试的设备是否符合美国国家标准和技术研究院批准的一系列安全指标。这项计划作为安全标签用于互联网智能产品，包括在美国销售的家用安全摄影机、电视、联网电器、健身追踪器和婴儿监视器，帮助消费者就设备安全性做出明智判断。川普任命的 FCC 主席布兰登·卡尔最初投票支持这项计划，但后来对计划的实施越来越感到担忧。他希望确保所有相关环节都经过全面审查，不会损害美国民众的利益。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以色列正在改变世界面貌，伊朗政权可能垮台，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三星将在下个月举行的新品发布会上推出它的旗舰可折叠智能手机的更薄版本，以便和中国竞争对手争夺最薄的设备市场。折叠手机在2019年三星首次推出时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此后中国厂商，尤其是荣耀和 OPPO 纷纷积极推出比三星产品更薄更轻的折叠手机。CCS Inside 首席分析师本伍德说，对于可折叠手机而言，轻薄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人们不愿意为了获得折叠手机所能提供的空间而接受更厚更重的手机。伍德认为，三星需要在可折叠手机领域加大投入。
谷歌公司正在利用其庞大的 YouTube 视频库来训练其人工智能模型，包括 Gemini 和 Veo 3视频和音频生成器。据有关人士透露，这家科技公司正在利用其200亿 YouTube 视频库来训练这些新时代的人工智能工具。谷歌证实，它依靠 YouTube 视频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但谷歌说它只使用部分视频进行训练，并且遵守与创作者和媒体公司达成的具体协议。专家说，这种对 YouTube 视频的使用可能会导致创作者和媒体公司遭遇知识产权危机。尽管 YouTube 表示之前已经分享过这些信息，但部分采访的专家说，创作者和媒体组织并不普遍了解谷歌正在使用其视频库来训练人工智能模型。
白宫 AI 和加密货币政策主管大卫·萨克斯说，中国越发擅长规避美国的出口管制，呼吁美方调整策略，采取更精准的监管，防范技术外泄，同时维护盟友合作。他以中国 AI 公司深度求索推出模型 DeepSeek 为例，指出中国技术已经快速追赶。萨克斯批评拜登政府推出的 AI 扩散规则过于繁琐，影响外交，最终被撤销。他支持川普政府逐国谈判的做法，主张细致管控高端芯片流入中国，同时允许盟友在安全的前提下与美国企业合作。他强调，现行限制已经足够，不必对每笔 GPU 交易设定新规，并警告对盟友限制过严，恐怕会失去市场主导权。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说，以色列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并且已经摧毁伊朗过半的导弹发射器。他暗示，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可能成为暗杀目标。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四表示，伊朗领导层更迭或倒台并非是以色列攻击的目标，但可能成为结果。他在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访问中说，政权更迭或推翻这个政权，归根结底是由伊朗人民决定。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已经摧毁了伊朗一半以上的导弹发射器。他表示，无论美国总统川普是否决定加入行列，以色列都有能力铲除伊朗所有的核设施。内塔尼亚胡说，我们正在改变世界的面貌。当天，他视察一家伊朗导弹击中的医院。当被媒体问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是否会成为报复目标，内塔尼亚胡回答说，无人能够幸免。他还表示，以色列将尽全力保卫自己。在谈到美国总统川普时，内塔尼亚胡说，他会做对美国最有利的事情，我们也会做对以色列最有利的事情。白宫稍早表示，川普将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介入。以色列与伊朗的军事冲突正在升级。以色列国防军于周四凌晨出动了40多架战机，空袭伊朗的关键核设施，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炉及纳坦兹核设施，以及仍在运作的布什尔核电厂。作为报复，伊朗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多个城市，其中南部主要医院索罗卡医疗中心遭严重破坏。在军事上，德黑兰几乎没有多少选择，伊朗过去数十年来培养的代理人都已经在对以色列的战争中纷纷失败。伊朗在中东地区构建的抵抗轴心已经瓦解，哈马斯在加沙被击溃，真主党在黎巴嫩被击败，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被叛军推翻，也门的胡塞武装也陷入守势。曾任中东特使和多届美国政府顾问的丹尼斯·罗斯认为，伊朗正在感受到压力。在哈梅内伊核心圈子的大部分成员遇刺和基础设施和导弹发射场遭破坏之际，伊朗可能正在慢慢走向跟美国的谈判桌。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英国外相周四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面后说，目前仍有时间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另外，三名外交官告诉路透社，美国特使和伊朗外长多次通话，试图通过外交终结危机。请听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拉米周四在白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后表示，目前仍有时间透过外交手段解决伊朗核计划问题。拉米在英国驻华府大使馆发布的声明中指出，中东局势依然凶险，我们绝不能让伊朗拥有核武。他还说，我们讨论有关伊朗必须达成协议以避免冲突加剧，未来两周内仍有机会达成这项外交解决方案。拉米预定周五前往日内瓦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及法国、德国和欧盟外长会谈。他认为，现在是时候结束中东的悲惨局面，避免区域局势升高。与此同时，三名外交官向路透社透露，自上周五以色列开始袭击伊朗以来，川普总统的中东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经多次通话，试图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这场危机。据这些外交官透露，阿拉格奇表示，除非以色列停止袭击，否则不会重返谈判桌。他们表示，威特科夫和阿拉格奇的对话简要讨论了美国五月底向伊朗提出的一项提议。该提议旨在建立一个在伊朗境外进行铀浓缩的区域联盟，但伊朗迄今拒绝了这一提议。川普总统希望伊朗政权停止在伊朗进行浓缩铀活动，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则表示，伊朗浓缩铀权利是不可谈判的。随着以伊冲突不断升级，川普是否决定让美军加入以色列的轰炸行动，近日来越发受到关注。一位欧洲高级外交官表示，七国集团峰会上出现的情况是，川普希望尽快结束军事冲突，并希望伊朗与他对话，同时明确表示，如果他们希望结束战争，就必须接受川普的要求。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密歇根大学短期内连续三名中国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包括被视为潜在农业恐怖主义武器的真菌，其中两人还获得近1000万美元联邦研究经费。 联邦众议院三个委员会已经联手展开全面调查。请听报道。
美国司法部6月3号证实，中国科学家去年将生物武器病原体藏在背包中，试图走私进入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向底特律联邦法院递交的文件中称，33岁的中国公民简云清和他的34岁的男友刘尊勇涉嫌向美国走私名为合谷镰刀菌的病原体。该病原体可用于攻击粮食作物，产生的毒素恐将导致人类肝脏损害和生殖缺陷。简云清和刘尊勇被指控犯下多项联邦罪行，包括串谋欺骗美国、走私、向调查人员做出虚假陈述和签证欺诈等。简云清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FBI 发现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员，电子设备更存有描述他加入中共及其忠诚度的资讯。简云清和刘尊勇原本计划在密歇根大学实验室研究，简云清已在美国被捕，刘尊勇去年抵达底特律机场后旋即遣返中国。美国媒体《国家评论》报道，议员们在18号启动调查的长信中写道，简云清和刘尊勇2010年以来获得约960万美元的联邦研究经费，且曾同时在中国与美国的大学任职。信函除了启动调查外，也对联邦资助审核流程进行审查。国会调查人员发现，刘尊勇是中共政府资助的人才培养计划成员，他今年接受中国某省资助以进行合谷镰刀菌研究。议员们的信件已寄给密西根大学、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及国家科学基金会。联邦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发言人对《国家评论》表示，纳税人的钱不该资助与中共相关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危险生物材料的研究。这些逮捕案件暴露出监管机制的重大漏洞。除了上述委员会外，众议院教育与劳动力委员会以及科学、太空及科技委员会也参与调查。议员们在信件中指出，考量到这两人曾与北京居民融合系统相关的中国学术机构互动，他们与密西根大学的关系值得关注。议员们也正在调查密西根大学教授单立波和和平的研究。据信，这两人是涉案实验室的负责人，曾指导简云清和刘尊勇，并与刘尊勇合著论文。简云清和刘尊勇遭到起诉后不久，联邦调查局9号控告第三名中国公民韩成轩涉嫌走私与蠕虫有关的材料入境美国，供密西根大学研究人员使用。中共学者的被捕凸显了对担任美国敏感研究职位的中国公民的更深层次的担忧。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川普将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冲突。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五。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以军攻击德黑兰核武研发设施，伊朗袭击以色列医院，
川普将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
中共施压未减缓，台军侦获50架中共飞机，6艘中共舰艇，
中共渗透联合国机构，国际记者同盟调查中共跨国镇压。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以色列和伊朗连续交火第八天，以色列军方周五说，彻夜对德黑兰数十个目标发动攻击，其中包括一处所谓伊朗核武计划研发中心。另一方面， CNN 周五报道，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一条街道发生多起火灾，失火地点靠近微软办公室进驻的一处科技园区。以色列军方表示，拦截一枚伊朗导弹后，以色列紧急应变部门正在处理贝尔谢巴的多起火灾。周四，贝尔谢巴主要医院索罗卡医学中心遭到伊朗导弹袭击，造成71人受伤。伊朗周四还向以色列发射至少一枚装有集束弹药的导弹。 导弹炸裂后会散射小型炸弹，增加平民伤亡。美国武器管制协会执行主任金波说，这些是极其恶劣的武器，具有大面积破坏力，尤其在住宅区使用这种武器时，可能增加冲突过后未爆弹的数量。
川普总统今年年初以中共没能够遏制芬太尼前体化学品流入贩毒集团为由，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即使近期美中经过谈判后减低对方的关税，但仍未处理美国以芬太尼为由对中国加征的20%的关税。据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共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王晓红19号在北京和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会面，中方表示愿意在禁毒、非法移民遣返等执法领域开展务实合作。庞德伟则说愿意推动禁毒执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中共在3月4号发布芬太尼类物质管控白皮书，列举了打击芬太尼的具体步骤，但2024年4月16号，美国国会对中共委员会公布了中共在美国芬太尼泛滥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份重磅调查报告揭示了七大惊人发现，表明中共如何通过直接补贴和奖励等方式，暗地里帮助芬太尼材料和其他合成毒品的对外输出。调查报告说，这是中共用来对付美国的毒品战。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周四说，如果加美双方无法在未来30天内达成新的贸易和安全协议，加拿大将调整对美钢铝产品的报复性关税。卡尼在记者会上指出，加拿大将依赖谈判进展。加拿大将依谈判进展，于7月21号调整现行对美关税措施。本月初，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将钢铁和铝材进口关税自 25% 上调至 50%， 引发加拿大钢铝业的强烈反弹。作为美国最大的钢铝供应国，加拿大面临重大产业冲击。今年3月，加拿大已经针对美方首波加税，对约126亿加元钢铁和30亿加元铝产品征收 25% 报复性关税。面对美方进一步施压，加方暂不升级，争取谈判空间。除美国外，加拿大同一天宣布对所有非自由贸易协议国家钢铝进口实施 100% 配额限制，限额以2024年进口量为上限，防止其他国家趁机倾销。此举普遍被视为针对中国。
格陵兰在周四批准一项关键矿产开采计划，并核发为期30年的采矿许可。这项计划将开采岛上的钼金属，这是一种广泛用于航太、能源和国防产业的关键金属。由于中共目前对钼实施出口管制，欧盟大力支持这项计划，并把它视为脱离中国关键矿产的重要一步。格陵兰最近一个月的矿业活动明显升温。上个月，格陵兰政府向一家丹麦、法国合资的矿业集团核发开采许可。欧盟本月则选定13项新的关键材料计划，其中包括位于格陵兰的石墨项目。近年，格陵兰资源公司还和芬兰奥图昆普公司以及意大利的特种钢生产商签署了包销协议。此外，美国政府出口信贷机构上周说，开发格陵兰大型稀土矿的公司已经符合申请1.2亿美元贷款的初步资格。
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发生变化，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9号主持例行军事会谈指出，中共在第一、第二岛链全区域的军事施压不但不曾因为中东局势而有所减缓，连日来山东、辽宁两个航空母舰船团在一、二岛链相关海面上的行动更为印太地区带来可观的风险。为了确保印太安全稳定不受破坏，赖清德说，近日美军印太司令部已经提升警戒等级，并密切注意相关的情势发展。他也请国防部以及国安团队全面强化对当前区域安全动态的监控。中华民国国防部20号上午公布共军在台海周边空域动态，统计自19号上午6点到20号上午6点，侦察共机50架次及共舰6艘，总计中共56机舰持续在台海周边活动。军方减派任务基建及暗制导弹系统事切应处。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周四晚上裁定，川普总统可以继续控制加州国民警卫队。3位法官也一致同意， 决定继续延长对下级法院裁定的暂缓执行令。上诉法院在一份裁决文件中说，总统应当是依法行使了他根据本月稍早援引的联邦法律所拥有的法定权利。川普这次部署军队是根据一项授权条文，条文允许总统在美国遭到入侵、出现叛乱，或者无法只依靠常备军执行联邦法律时，可以把国民兵联邦化。这项判决公布后，川普在社交平台真相社交上回应，对美国来说，这是一项重大裁定，我们将继续保护并捍卫守法的美国人。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将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国股指期货周四下跌，中东冲突推动全球油价升向一月份以来的最高结算水平。周四，布兰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 2%， 到每桶78美元上方，有望创下1月22号以来的最高结算价。不过，由于白宫表示，川普将在未来两周决定美国是否介入以伊冲突，受此影响，布兰特原油价格回吐前一个交易日的涨幅，闻讯重挫超过 2.4%。美国股票和债券市场因为六月节假期而休市，但期货市场仍在交易。跟标普500指数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挂钩的期货合约下跌了大约 0.9%。周四，挪威央行出人意料的降息 0.25 个百分点，挪威克朗对美元随后下跌约 1%。英国央行则和预期一样维持利率不变。
最新一期上海集装箱出口运价指数SCFI 再跌 218.65 点到 1869.59 点，跌破2000点，跌幅 10.47%， 连两跌，四大主要航线都走跌，其中远东到美西航线跌幅最高，达 32.71%， 跌破3000美元大关。市场人士指出，虽然美中高关税豁免尚未到期，但在美国线供给增多下，美国线运价暴跌，美中高关税暂缓到8月9号，因此从远东出货到美国进关的时程估算，美西航线最晚要到7月第3周前出货，美东则要提前一个月。 SCFI 最新指数中，远东到欧洲线每20尺柜 TEU 运价1835美元，下跌9美元，跌幅 0.48%。 地中海线每 TEU 3063美元，下跌127美元，跌幅 3.98%。 美西每40尺柜 FEU 2772美元，暴跌1348美元，跌幅 32.71%。 美东每 FEU 5352美元，下跌1393美元，跌幅 20.65%。 近洋线方面，远东到新加坡每 TEU 运价460美元，上涨5美元，涨幅 0.1%。
2015年到2023年间，中国对欧盟的医疗器械出口增长了一倍多。欧盟表示，在认定欧盟制造商在中国没有获得平等的准入机会后，计划把中国公司排除在欧盟的医疗器械政府采购之外。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周五表示，这项措施将适用于超过500万欧元，大约570万美元的采购。这项决定是在根据国际采购工具进行的首次调查得出结论后做出的。近来，欧中紧张关系继续升温，除了欧盟对中国进口纯电动汽车祭出反补贴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出席 G7 峰会时也大谈新的中国冲击，喊话美国共同应对中国产能过剩扭曲国际贸易的问题。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白宫周四表示，川普总统将在两周内决定是否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请听报道。
周四，美国总统川普对媒体报道，他已经批准对伊朗袭击计划作出公开回应，并重申他还没有决定下一步行动。 《华尔街日报》周三晚上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川普已经批准对伊朗的袭击计划，正在等待下达最终命令，看看是否伊朗政权会同意放弃该计划。周四，川普在 Truth Social 平台上发帖说，华尔街日报根本不知道我对伊朗的看法。川普周三在白宫告诉记者，他对下一步行动有自己的看法，并且由于中东局势瞬息万变，他更倾向于在截止时间前一秒做出最终决定。白宫新闻发言人莱威特在周四的例行新闻会上宣读了总统对伊朗问题的最新声明。他引用川普总统的话说，鉴于近期与伊朗进行谈判的可能性很大，当然可能会有谈判，也可能没有，我将在未来两周内决定要不要采取行动。白宫表示，川普的首要任务是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包括禁止铀浓缩，确保伊朗绝对无法制造核武器，并确保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白宫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攻势进展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一位媒体记者请莱维特点评以色列稍早袭击伊朗纳坦兹、伊斯法罕和昆达布河设施的有效性或结果。他回应说，在我看来，以色列国防军在阻碍伊朗核设施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而且他们还消灭了伊朗政权领导层的关键人物。他还透露，总统周四听取了有关以色列对伊朗行动的简报。莱维特说，总统刚刚参加了一次情报简报会，他将继续听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简报，并且在整个冲突战争期间他都会这样做。他还与我们的以色列同行保持着持续的沟通。川普已经连续三天在白宫战情室开会，表明他并非只是坐等按下按钮，而是在积极监控情报，权衡各种选择。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周四说，通过数据分析，深入调查了中共跨国镇压的足迹，揭露中共当局如何利用联合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机构，将其邪恶黑手延伸至全球，系统性的打压、攻击法轮功等群体和海外异议人士。调查深入探究了中共对联合国机构的渗透，特别是植入所谓的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请听报道。
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进行一项为期十个月、名为“中国剑靶”的跨国调查，于4月28日发布了调查报告，并在6月19号表示，通过数据分析，深入调查了中共跨国镇压的足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发现，106个总部设在中国大陆、台湾、澳门和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在联合国经济和社会理事会注册，拥有参加日内瓦人权理事会会议的权限。然而，调查显示，其中59个组织符合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的标准。这些组织要么主要资金来自中共政府，要么由中共政府或党派官员担任领导角色，要么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开支持中共立场。这些政府组织的非政府组织不仅试图占领联合国会议的发言机会，阻碍其他非政府组织的声音，还被指控监视和恐吓人权活动人士，导致许多活动人士放弃参加联合国会议。根据国际人权服务组织的数据，2018年到2024年间，中国非政府组织在人权理事会会议上的发言次数激增20多倍，其中一个组织甚至出现发言超过300次。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数据团队通过审查这些非政府组织的官方网站、财务报表和年度报告，确认了这些组织与中共的密切联系。调查还利用中国搜索引擎百度和 VPN 技术，挖掘被隐藏的资讯，揭示了部分组织在中文网站上公开承认自己拥有中共政府背景。调查还揭示了中共如何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试图追捕海外的商业人士、维吾尔人、民主活动人士和法轮功修炼者。中共的跨国镇压策略包括对目标的监视、恐吓、线上抹黑活动，以及通过反复审讯和拘留受害者家属施加压力。以上新闻由天铎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希望之声为听众朋友们提供的旅游服务希望之旅，精品小团高品质服务，有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的8条线路，也可以个人定制。
今天向您推荐9月份出发日本的2条线路， 一条是北海道温泉之旅，第二条是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的关东、关西温泉之旅。九月的日本刚刚褪去夏日的炎热，也躲过了旅游高峰的人潮，建议您安排出时间来品尝一下日本的美食和文化，一定会有很多美好的体验。
回来的团友说，感觉就像大家庭一样，让人难舍难分，因为大家都是三观一致的嘛，所以氛围非常好，吃的住的、行程安排、导游的渊博等等都让人非常难忘，和其他的旅行团不一样，感觉非常幸运。
希望之旅不赶路、不拼团、不购物的纯玩旅游，正是您期待的。咨询热线855-955-5227，
855-955-5227。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